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说对付北韩需要协调程式。俄罗斯指责美国计划对三藩市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美军首次制定南中国海巡航计划表。此外，下个礼拜一9月4号是美国劳工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新展出的一个展览刻画了过去250年期间美国工作环境的演变。馆长莱侯德总结说，不断创新在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关键点。他说
Factories got bigger, more specialized machinery. The work that any individual did became.
佢話：美國從來一直喺度不斷地快速改變。當掌握一項技術嘅時候，另一個新嘅技術就會出現，而舊嘅技術好快就會被拋喺後面。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据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透露，美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五重申有必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制裁和压力迫使北韩回到谈判桌。美韩两国的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五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南韩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和持续合作，以及他们对北韩持续动摇稳定造成紧张升级的行动做出协调反应。声明说，川普和文在寅一致认为要通过国防合作加强南韩防御能力来到加强美韩联盟。声明说，对南韩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设备，川普理论上表示同意。北韩进行新的弹道导弹试射之后，川普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出推文说，只是说解决不到问题，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这是一次无疑打击，意在展示他打击美国领土关岛的军事能力。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总统在寻求协调的模式，会极端严肃地对待北韩问题，各种选择都在台面上，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改变。川普和桑德斯一再重申，这些选择包括了军事行动。在怎样应对平壤挑衅问题上，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俄罗斯外交部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星期六今日对俄罗斯驻三藩市领事馆进行搜查。较早前，美国星期四下令俄罗斯关闭三藩市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女发言人说，搜查将会对俄罗斯公民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搜查的消息尚未得到美国的证实。这位发言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特别行动部门计划在9月2号今日对俄罗斯驻三藩市领事馆进行搜查，搜查范围包括大楼内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员工的住宅。同时，美联社报道说，俄罗斯领事馆大楼的烟通里面冒出滚滚黑烟，消防队赶到现场，但是未有获准进入领事馆。消防员确定大火来源于大楼内的一个壁炉。三藩市消防部门发言人对记者说，三藩市当日室外温度高达35度，他不知道大楼里面有什么可以烧。美国星期四下令俄罗斯在周末之前关闭驻三藩市领事馆和另外两个外交办事处。美国国防部首次制定了一个在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的时间表，强化自由航行行动。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援引不具姓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制定了一个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领海争端的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巡航的计划，在今后几个月内执行大约两到三次航行自由行动。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这个计划大大不同于前奥巴马政府的做法。美军以往在巡航时间、地点等问题上经常很难把握，内部亦都会意见不一，会根据各种政治因素而决定进行或者取消巡航。此外，现在的计划亦都有助回应中国有关称美国巡航破坏地区稳定的指责。 此外，这个决定也符合川普政府有关军事行动的理念，也即给予军方指挥官更多地决策的余地。根据美军不会事先宣布军事行动的政策，消息人士拒绝向《华尔街日报》记者透露巡航的时间和地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写信给国会，寻求近80亿美元拨款用于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减灾和重建工作。川普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迅速减少的救灾基金中拿出74亿美元，并给予小型企业提供4500万美元的灾后重建贷款，这个只是哈维飓风减灾工作的一个开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和他的国土安全小组以及整个政府将会持续关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受到哈维飓风影响的人的生命和安全。他说，
The president will be back in Texas tomorrow to visit with storm survivors and tell them personally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here.
桑德斯说，总统星期六会回到德州去看望飓风生还者，并亲自对他们表示联邦政府将会提供任何可能提供到的援助。白宫话，川普总统将于星期二宣布系咪会结束奥巴马政府嘅一项政策。呢项政策保护嗰啲非法移民嘅子女唔会被遣返。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呢个星期较早时候对记者话，川普政府仍然正喺度评估紧呢项被称为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嘅政策。川普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将呢项政策称为特赦，发誓要废除。就任总统之后的他说，这个是他作为总统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美国总统川普旅行禁令而没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现在可以得到来自政府的帮助，按照星期四达成一项诉讼安排重新申请签证。民权律师与川普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按照协议，美国政府同意通知任何在海外被禁止入境美国的人，他们可以在美国司法部联络人帮助下，在三个月的限期内重新申请签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驻南韩大使的人选反对和北韩接触政策。美国总统川普据说将会很快提名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作为驻南韩大使。美国需要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填补重要的外交空缺，亦都需要距离处理美韩之间在怎样应对北韩问题上看起来相当大的分歧。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韩裔美国人车维德是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院主任，亦都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韩事务主任。在前总统小布殊执政时期，车维德曾经担任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此外，他还著有一些亚洲安全问题的分析类书籍，包括2012年出版的《不可思议的国家》、北韩的过去与未来。今年四月份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车维德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南韩国内越来越多人支持加强与北韩合作，增加对北韩援助和提供经济好处的政策，以期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车维德说，他不认为与北韩接触是坏事，但现在不是时机。如果车维德被任命为驻南韩大使，他在北韩政策上的态度可能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不一致。文在寅宣传的是军硬民软的双轨政策，一方面大力支持对北韩制裁，而另一方面提升和北韩的接触。川普希望通过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以制裁来动摇北韩的经济，迫使金正恩同意放弃核武来对话。文在寅政府弱化了南韩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潜在的不一致意见。文在寅表示，只靠制裁没办法阻止北韩，一些南韩官员支持重启开城工业园来缓和北韩的经济压力。开城工业园区是南北韩双方共同经营的专案，园区内南韩公司曾经聘用上万名的北韩工人。南韩前总统朴槿惠2016年关闭这个项目，他表示原本给了北韩工人的钱现在被转移支持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研究。来自纽约的联邦众议员马龙尼今年8月份参加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南韩，并同文在寅会面。 马龙尼话，民在人当时表示支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来到重启开城工业园区，但到目前为止，北韩几乎拒绝了所有对话和合作的提议。马龙尼话，民在人话这个是人道主义，不理他会不会支持并推动，他都表示他提议和北韩对话，但未有得到回应。车维德今年四月表示，重启开城工业园区是不明智的，并且可能造成美国和南韩甚至中国和南韩之间的嫌隙，中国亦都支援提升对北韩制裁力度。不过车维德亦都理解民在人对战争的担忧，如果美国对北韩发动战争，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可能会导致几百万人死伤。在中国对北韩制裁方面，车维德与川普政府的立场完全一致，亦都强调北京应该负责压制重要盟友北韩。车维德四月份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当然是要压制北韩一个办法，但中国同时亦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占了北韩对外贸易的九成，在今年三月同意同中国合作对北韩施压之后，川普政府七月份表达了对制裁执行不力的不满。中国反复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参与对话，提供经济支援和安全保障，来到换取北韩放弃核武器。车维德七月份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北京以贸易为手段，在保证北韩遵守放弃核武器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车维德写道，基本做法就是由中国给予北韩提供经济支援和安全保障，来到换取北韩在核专案上克制。中国需要支付代价不单止是北韩的碳煤，还有北韩的合作。美国曾经为北韩提供了超过$5亿的能源资助，来到希望换取北韩无核化，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车维德表示，现在是中国付出的时候了，而如果中国不压制北韩，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哈维飓风肆虐美国南部，哀鸿遍野，外界纷纷伸出援手。荷里活和各大企业慷慨解囊，移民局200多名探员直击灾区，不是取缔非法，而是搜救灾民。加州的爱护动物组织亦都将租船搜救丧失屋企的狗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报道。
哈维飓风已经降级为热带风暴，而在德克萨斯州东南地区的灾民仍深受其害，荷里活的名流纷纷解囊。奥斯卡影帝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基金会捐出$1,000,000救灾，影后山卓·布莱克亦捐$80,000。据白宫发言人哈克比指出，曾经是电视名人的美国总统川普8月31日星期四承诺从个人财产中捐赠$1,000,000给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灾民。德州大城市休斯顿两个月前才和其他的城市一起控告州政府立法打击所谓的庇护城市。德州法律允许警方调查民众的移民身份，结果被休斯顿等民主党领导的城市告上法院。联邦法庭8月30日星期三才下达禁制令，禁止德州执行这一条原定9月生效的法令。德州州政府表示将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哈维飓风横扫休斯顿之后，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200名探员，包括快速反应小组和特殊反应小组的各地成员，却因飓风灾害而被部署到德州东南部。他们的任务是搜寻和救援灾民，而不是非法移民。虽然负责执法和递解行动的小组成员亦都在救援编组内，国土安全部调查部门当地的探员表示，他们驾驶改装的军车和福特卡车已经救援了100多个的灾民。紧急反应小组领导韦特罗表示，他们的成员放下手边的工作，从全国各地开车赶来帮忙。他们知道自己将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在车里面睡觉、吃干粮，却争先恐后的要求参加部署。国土安全部表示，在疏散地区避难所和食物供应站将不会进行移民执法行动。据美国商会估计，大公司和企业承诺捐款的总数到8月31日星期四下午已经达到$1,1,300,000，其中52家公司捐献$1,000,000或者更多。沃尔玛承诺捐出$2,000,000的现金、商品和对等捐献。 电讯业巨备 Verizon 捐$10,000,000，布里斯托迈尔斯斯灰布药厂捐款$250,000以及价值$10,000,000的药品。丰田汽车和废品管理公司各承诺捐献$3,000,000。康菲公司、斯普林特和软银、微软各捐$2,500,000现金和其他的援助给红十字会以及休斯顿联合之路组织。苹果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各捐$2,000,000给红十字会。美国银行慈善基金会、嘉年华邮轮公司、雪佛龙、仙尼宜能源、可口可乐、迪士尼公司、道尔化工基金会、企业租车公司、面书、联邦快递、加德堡、国际纸业、杰弗里斯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麦当劳、NRG 能源、百事公司、宠物斯马特、显赫石油公司、联合保捷、雅莱罗油品各捐献$1,000,000，波音公司承诺捐献$1,000,000。2005年的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的救灾活动，两者都在6个月内获得企业捐献$10,000,000以上。专门研究动物的非营利组织动物希望和健康基金会指出，哈维飓风扫过休斯顿后，很多无助的动物流落在外面等死。该组织的负责人马克泰还在亚洲拯救肉品市场的狗，他在今年的玉林狗肉节曾经救了上千只的狗。马克泰正在赶回美国，他在基金会网站指出，他的家族、宠物食品公司和宠物餐馆捐赠6,000磅食物到灾区，他们还在这里接受捐助，要将几百条狗的狗项圈、绳、罐头和其他的用品9月1日星期五运出。马克泰星期日将租用船只搜救被洪水所困的猫狗和其他的动物。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围绕中国设置限制控制进口美国农作物的贸易纠纷，美国星期四再次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调查和审理。世贸组织纠纷解决机构亦都将会设立仲裁小组解决呢一个问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呢一宗纠纷涉及嘅农产品包括大米、小麦同玉米3种嘅农作物。美国称中国对呢啲农产品设定嘅关税配额违反咗佢对世贸组织作出嘅承诺，损害咗美国农产品出口。去年12月15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就曾经向世贸组织提出起诉，但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而被拖延了下来。现在川普当局再次提出正式的请求，按照世贸组织的程式，在这一方首次提出诉讼之后，世贸组织会安排纠纷双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效，提告一方可以第二次提出请求。除非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一致反对，否则纠纷解决机构就必须受理这一宗案件。根据世贸组织纠纷解决机构的日程安排，该机构定于8月31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大米、小麦和玉米这3种农作物的国际价格都低过中国的国内价格，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最大化地使用这些谷物的关税配额，而是每年只是对特定量的谷物进口给予低关税，这样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出口中国的谷物造成一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如果配额能够充分利用的话，中国去年可以多入口$35亿的谷物。所谓农产品配额制度，就是在配额之内的农产品入口享受低关税待遇，而之外的部分则要征收高额关税。以玉米作为例，中国设定的配额为每年入口720万吨，超出部分则要征收65%的关税，这个是中国方面的做法。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则是92%。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方面坚称它的农产品入口配额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封杀了美国第一次提出的上诉要求，使得到 世贸组织未能够建立专家小组来到处理这宗案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入口国。两个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急速增长，平均每四年就增加一倍，从当年的28亿美元增加到288亿美元。但由于美中两国农业经营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别，双方的农产品贸易严重失衡，摩擦亦都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四名涉嫌于托福入学考试中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面临被遣返回国的处分。这四名学生今年五月份被美国联邦政府逮捕并起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报道。
程晓萌、张世坤和王乐毅在2015年和2016年雇佣枪手王月代考托福英语能力考试，进而获得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这四个人被控串谋欺骗美国政府，检方之后提供认罪协商选项，亦即是说被告如果认罪可以用遣送出境交换受监禁的处分。目前程晓萌、张世坤和王月已经同意接受认罪协商。程晓萌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先行认罪之后被送往移民拘押所，周五被遣送回中国。张世坤和王月未来三个星期进行听证程式。美国助理检察官索威廉说，王乐毅拒绝接受类似的协议。王乐毅的律师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采访要求。波士顿代检察长曼雷博五月间表示，托福语言考试舞弊行为损害学术正直性和美国的学生签证专案。他说学生雇人代考花钱买成绩，违反了考试规则，占用了美国学院和大学能够给其他人入学的机会。程晓萌、张世坤和王乐毅分别就读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北大学和宾夕凡尼亚州州立大学，而代考的王月则是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学生。共谋欺诈美国政府罪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加上三年监督释放和$250,000的罚金。以上是美国之音杨之初的报道。
下个礼拜一，9月4号是美国劳工节。这个节日最初是为了庆祝劳动的尊严，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享受夏季接近尾声的一个长周末。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刻画了过去250年期间美国工作环境的演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尼科莱塔伊里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月4号星期一是美国劳工节。这个节日最初是为了庆祝劳动的尊严，后来逐渐演变为享受夏季接近尾声时的一个长周末。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刻画了过去250年间美国工作环境的演变。这个名为美国企业的展览从1770年代到1850年代的所谓商人时代讲起。
There were fur trappers, there were farmers, and artisans and merchants, and all of them worked pretty closely together.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南西大卫斯说，这里有皮毛猎手，有农民、工匠和商人，所有人在这里一起工作。中西部的皮毛猎手将皮毛卖到800公里以外的南方来换取他们想要的物品时，贸易就开始发展。
This the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rtisans in the East Coast, where they were working initially in their homes.
戴维斯说, 这个和东海岸的工匠是非常不同的。 工匠在家里和屋后面的车间里面工作, 他们生产物品,卖给他们认识的人, 卖给邻居。 最终,这些物品改为由工厂制造, 工业化改变了工人的生活。 管长彼得莱侯德负责1860年代至1930年代的企业时代的报展, 他说,
really covers the period where workers are moving from rural areas as farmers into cities as industrial workers. So it's this real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nature of work.
莱侯德说, 工人和农民从郊区搬到城市, 成为产业工人, 这是工作性质的一次重要转型。 莱侯德说, 农民和工匠曾经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是工厂的出现使到他们失去了控制权。 随着国家的工业化, 以及企业主和经理的权力越发膨胀, 冲突随处可见, 投资者想分得更大的蛋糕, 而工人亦都为更多的福利而战斗。
The only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tradition of no traditions, tha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people have had very strong opinions.
莱侯德说, 美国唯一的传统就是没有传统, 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中, 大众有过非常强烈的意见, 没有人获胜。 那个时候最大型的企业如卡内基钢铁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
Factories got bigger, more specialized machinery. The work that any individual did became much narrower. So instead of a skilled worker that did all phases of operation,
莱侯德说, 工厂规模变大, 设备也越发专业, 个人的工作范围越来越狭窄, 有技术的工人不再承担整个流程的操作, 而是变成了这个机器的齿轮。 随着工厂成为常态, 工作被完全的去个人化, 但是莱侯德说, 创新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点。
The nature of work does start to chang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800s and quickly in the 1900s.
他说这个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快速改变, 当掌握了一项技术时, 一个新的技术就会出现, 旧的技术就被抛在后面。 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消费者时代, 消费者受到广告商的鼓舞, 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莱侯德说, 随着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兴起, 工作性质在1900年代的确开始改变。 在1980年代, 女性在美国经济中开始扮演更为广泛的角色, 而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亦都降临。
National borders cease to be less important, and being able to trade around the world becomes very important. The workforce itself becomes much more mobile.
莱侯德最后说, 国家间的边境开始没那么重要, 而进行全球贸易的能力变得越发重要, 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 如今一些美国人在质疑全球化的想法, 专家亦都在争论它是否会持续下去, 各国是否会在未来设置贸易壁垒, 推回较小规模的制造和消费模式。 美国之音记者尼科莱塔伊利克, 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 第一个钟头, 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个钟头, 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 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3号卫星 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声音清晰, 并没有干扰的。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 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 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 符号率 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纠错 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郭文贵否认指控，美国传媒跟进报道。缅甸若开邦暴力造成近400人丧生。中国网络安全法使到外国公司陷入两难。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日前美联社报道了中国政府对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新的刑事指控之后，不单止郭文贵本人对此立即予以否认，也都引起更多美国主流传媒对这件事件的最新进展的报道。星期五，针对美联社报道中国当局指控郭文贵强奸这件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上海记者罗伯特·史密斯说，现在郭文贵没有被定罪，他在推特上已经否认了这个指控，称他之所以被当局指控，仅仅因为他掌握太多中共的丑闻。星期四，郭文贵在接受明镜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个是对他100%的污蔑，对他的强奸指控100%是假的，如果是真的话，两年前被强奸者就应该在美国报案。美联社星期四8月31日的报道说，两名了解郭文贵被调查情况的中国官员对美联社说，中国警方正在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再度对他发出缉拿通知，因为他涉嫌性侵犯一个前助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郭文贵流亡海外两年多之前，中国有报道称他介入了与中共统治精英的一系列贪腐交易。缅甸军方官员说，过去一个礼拜缅甸若开邦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大约有400人丧生，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反叛分子。缅甸军方在面书的账户上报道了上述死亡人数，并表示其中370人是反叛分子，还有29人是警员或者平民。然而，少数族裔罗兴亚族穆斯林社区成员报告说，他们的村庄受到袭击，造成几十人丧生，迫使几千人外出逃生。人权观察星期六说，星期四录低的卫星图像显示，一个罗兴亚穆斯林村落里面有700多个建筑物被摧毁。人权观察说，这条村有99%被摧毁，从破坏的迹象看是火烧所导致的。美国情报公司 Recorded Future 警告说，中国新的网络安全法使得到中国政府可能能够利用美国科技公司的一些弱点而进行情报工作。该公司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2017年6月1日通过的法律给予中国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巨大权力，他们能够要求在中国境内运作的科技公司提供源代码和其他知识产权。同时，该中心能够对希望进入参加中国市场运作的外国公司使用的高科技内容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将这些内容传递给安全部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武装表示，他们已经从伊斯兰国组织圣战分子手中夺取了拉卡旧城的最后一些区域。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声明中说，我们向我们的人民宣布拉卡旧城获得解放。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联军战斗人员现在在该城中心伊斯兰国组织安全区域的边缘，伊斯兰国组织绝大部分主要的基地都在那一度。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表的就业报告说，失业率8月份稍有回升，就业增加数字低过很多专家的预测。报告说，失业率回升 0.1%， 为 4.4%， 这个数字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接近16年来的最低点。全国正值增加的工作数量为 156,000 个，比7月份减少了近100,000个。肯尼亚官员说，在首都内罗毕的一个学校宿舍内发生火灾中，有7个女学生遇难。肯尼亚教育部部长马天吉在到访莫伊女子高中时说，在这次不幸事件中失去了7个的学生。 索马利政府话，青年党激进分子整个策划将油提供俾伊朗，因此索马利已经请求美国立即提供军事援助。索马利外交部长加拉德奥马尔写信俾美国驻索马利大使斯蒂芬斯亚兹话，青年党激进组织攻占咗索马利中部地区贾杜格嘅关键老天油矿藏，而且正打算将油运送到去伊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军队正努力维持渐渐减弱的优势。在严丝不苟的美国军队环境之下，一间有了白友的大屋显得与众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办公台上摆满电脑屏幕，头顶上是投影机或者显示世界不同城市时间的数字钟。除此之外，吸引人注意力还有墙壁，整个墙壁从天花板到地板都布满了问题、等式、素描和想法，全部是匆匆疾书或者是有灵感的瞬间写上去。所有这些都代表美军一些最顶尖分析师的最佳想法。阿尔伯特·博尔登话：喺呢一座建筑里边，这个是难得可以在墙上写字的地方。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呢度位于一处军事基地。不过，按照身为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创新主任的博尔登的讲法，这个是正所谓的创新中枢的特色之一。他说国防情报局各个地方的人可以来到这一处空间，思考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将军队架构和硅谷创新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容易使用技术的好听故事，但是实际意义远不至于此。即将卸任的国防情报局局长文特森·斯特图亚特中将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他们的对手就会，使到他们夜晚都睡不着觉，是当今数字时代避免落伍的战斗。斯图亚特明确表示，在很多方面这个一场军备竞赛。八月间，斯图亚特将军对一小组记者讲话的时候警告说，美国的对手一直进行现代化。当时美国国防情报局欢迎私营公司和学界人士来到创新中枢参加业界日的系列活动，正是国防情报局自己的顶级智囊和政府之外的一些最佳思考者的聚首，形成创新中枢第二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个是一次好机会，可以看看市场上现有的技术如何能够帮助解决国防情报局分析师发现的问题。一个希望加入这项全面努力的公司是来自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叫做形之火花。形之火花已经吸引美国空军的兴趣，为瑞森和波音如今对该公司的神经网络投入了超过$3,000,000的资金。这个神经网络的设计目的是模仿人类大脑功能而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形之火花的萨姆·塞普坦伯在国防情报局创新中枢的一次问答活动之后说，他们所做的是将一名科研人员所做的研究自动化。不过塞普坦伯说，科研人员需要几星期或者几日才能够得出的结果，形之火花的系统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够做到。公司的商业运作主任蒂莫西·斯特法尼克说，他们不单止是个黑盒，他们还知道为什么那个电脑模型会有那一种的想法。形之火花说，他们的平台已经成功地预测英国脱离欧盟。这家公司说，他们几乎正确预测了川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方式是查看川普的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棒球帽等竞选商品的销售量。斯特法尼克说，人类因素介入将预测结果弄偏了。他解释说，在选举前夕，公司分析师不相信川普会赢得的最初预测，因为这个同民意调查结果相差太远。他说分析师决定比电脑模型增加其他考虑因素，于是错误的预测川普败选。另外一家有心拿到国防情报局合同的公司是智者人工智能。这家公司的聚焦点是将人工智能用于视频。公司联合创办人退役准将 巴兰亚亚尔话：呢一种能力帮助你进行预测性分析，帮助你保护部队。亚亚尔系前美国空军嘅情报军官，曾经喺阿富汗指挥一支特遣部队。佢话你可以检查视频中嘅任何人。亚亚尔同另外一位联合创办人、前谷歌地图负责人拉吉沙克话：佢哋嘅平台可以为分析人员节省好多时间，比如检索恐怖袭击现场嘅数百个小时嘅视频，迅速查明附近是否有恐怖分子嫌疑人。即使是移动电话亦可以用来追踪潜在的对手，比如可以设好程序，如果某个值得关注的人出现在某个自拍中，手机会震动。沙克说有了这种系统，恐怖分子观察名单可以扩大很多。亚亚尔和沙克说他们这个系统已经可以识别出可疑活动或者作案手法，比如使用某些具体的车辆逃离现场。对国防情报局来讲，早期结果令人提到希望。负责分析技术现代化的国防情报局高级分析师兰迪索帕尔说，他们看到机器能够提供分析师所未能提供的洞见的例子。为了加快进程，国防情报局甚至会向前景最看好的项目奖励种子资金，最高可以达$250,000。两个项目已经得到批准，另外四个项目一旦资金到位，亦将开始得到资助。可能会有更多的项目得到资助。国防情报局创新中枢仍然考虑业界和学界的最新申请。国防情报局说，总体来讲，他们得到回应一直令人应接不下。不过与业界和学界的成功接触亦给这个项目带来一些改变。8月22日，国防情报局一个新的创新中枢开门了。第一眼望下去，这间屋显得新式和现代，一排显示屏同一个国际数字中天衣无缝的嵌在木箱板墙上面，一个大型的会议台主宰住屋的正中。这个的确和旧的创新中枢大为不同，旧中枢几乎好像是一间足以发挥功能但是设备简陋的临时课室，不过有些事保持不变，木箱板的覆盖范围毕竟有限，屋的其余部分仍然涂着闪亮的白漆。一位官员说，你还是可以在墙上写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14位总统。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他好有人缘，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19世纪50年代，美国日益动荡，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法律由国会制定，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同家私、牲口没什么分别。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违反上帝的教诲，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这样就排除奴隶奴力带来的竞争。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努力寻求妥协。 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同其他总统一样，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以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奴隶制度属于非法。30年后的1850年，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1850年，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短短几年后，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国会议员提出疑问，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1854年，问题有了答案。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分为两个区域，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紧张情绪不断加剧，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最后勉强通过。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作为交换，国会令就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根据新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北方人不甘示弱，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等自己进入议会，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决定举行选举，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 选举日嗰日，数以百计嘅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结果主张速怒嘅候选人当选。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呢种情况再次发生。即使里德已采取防范措施，但系仲系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好多人仲随身带住枪。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受他们的非法选票，结果几乎所有支持速怒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结果在6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因此重新选举。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很多主张速怒的候选人败阵，但是议会里面主张速怒的人还是占据多数。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他赶往华盛顿，连续2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他对皮尔斯说，密苏里主张速怒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出面。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通过这些新法。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他任命威尔逊·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速奴法案，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他们觉得无论是皮尔斯总统还是新任总督都是不公正的处理这件事，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都喺纽约读大学噶。Michael 咧对纽约非常熟悉，咁经常咧就带住李华去到著名嘅地方去参观嘅。咁今日佢哋两个就要去纽约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咧，就去听演讲。咁李华会学到嘅两个常用英语就系 need 同埋 shot。
Michael， 我揾到你同我一齐去听呢个演讲，真系唔容易啊！今日演讲嘅呢个人喺数学同艺术方面都有博士学位，佢讲嘅话题就系数学同艺术嘅关系。
I'm sure the lecture will be really neat。
乜话 ？neat 系咪 neat 呢个词啊？咁唔系整齐干净嘅意思咩
？No， neat。It's a word used here to describe something that is good.
Oh, neat 喺呢度系指某一样嘢好好。咁点解你唔直接讲好，又要用 neat？
Neat is very conversational.
Neat 呢个词好口语噶，咁唔系乜嘢时候我哋要讲一样嘢好嘅时候都用得 neat 呢个词噶。
Ne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a concept.
Oh, neat 可以用嚟指一个好嘅主意、好嘅概念。咁今日演讲嘅内容就系数学同艺术嘅汇合，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概念啊。
Well, Li Hua, you find the concept interesting, right?
是啊，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Well, if it holds your interest and you like the idea, then you can call it neat.
哦，只要我有兴趣，觉得是个好主意，我就可以说 that's neat.
You're right.
如果我同一啲朋友出去玩，有人提议去饮茶倾偈，咁如果我觉得好嘅话，我就可以话 That's a neat idea.
Certainly. Hey, we're running pretty late. Let's hurry up.
哎呀，系啊，迟到啦，行快啲啦。我觉得佢讲得真系好，我从来冇谂到数学同艺术有咁多嘅关系。佢讲得好清楚，而家我对呢个题目了解好多啦。
Yeah, I really agree. The speaker was really intelligent. You could say he is sharp.
Sharp 系咪 S H A R P？ 呢个唔系指一把刀好利咩？嗰日有个人又话我好 sharp， 当时我唔明佢咩意思。咁讲佢即系话我好啦。
Absolutely. Sharp is an adjective t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really smart.
你系话 sharp 呢个词可以用嚟形容一个好聪明嘅人，亦都就系头脑好敏锐嘅人。咁我哋嘅朋友黄涛成日攞好高分嘅，我就可以话 he's very sharp.
He certainly is.
哦，嗰个词 sharp 系咪同形容刀好利嘅 sharp 同一个字呢？
Same word.S-H-A-R-P
你可不可以用 sharp 这个词来指一本好好的书？
No, it's not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only people. You could not call my apartment sharp.
哦， sharp 用在这个意思的时候只能够形容人，不能够指物件。我是不可以说你的宿舍很 sharp。 Michael 啊，你家宿舍好似狗斗咁乱，点样打扫都唔可以讲得话系 sharp。
I know, my mother said the same thing.
你睇我冇讲错啦，连你妈妈都系咁讲。不过 Michael， 虽然我成日同你开玩笑，我都系觉得你好 sharp， 头脑好灵活，好快嘅。
Thanks, Li Hua. I think you're very sharp to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同 Michael 嘅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咧就系 neat， 意思咧就系好好嘅主意，好好嘅计划；而另一个咧就系 sharp， 意思就系一个人嘅脑筋非常聪明。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咁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